天下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我的题目呢是末日的福音。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声音是遍布全地的，主啊，你的亮带是通遍天下的，主啊，你的话语自古以来就传讲，主啊，今日也要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愿你向我们显出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福音的能力。主啊，无论是在大洋的这边那边，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一位复活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坐着为王，我们把天上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同工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掌权，在新的一年当中你引领你量定他们前面的道路，你要挑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为你而活，你要安慰和激励他们，主啊，将他们带到你要带他们所往之地。感谢赞美神，你保守我们的讲和听都是蒙你的恩典，也都顺从你的心意。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山羊绵羊在末日的时候将他们分开。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比喻，但其实这个里面除了山羊跟绵羊是对两种人的一个指代，其实其他的部分呢不像是一个比喻，几乎就是对末日审判，对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毫不隐晦的直接的一个描绘。那你完全可以抛开比喻的观念，我可以邀请你直接的来面对这一段的经文，好像你已经站在那一位荣耀的将要再来的救主的面前。而现在末日，世界和你的生命都到了最后的那个时刻，人类的历史的终结就摆在你的面前。那24到25章耶稣有关于末日的末后的5个比喻，这是最后一个。那也可以说是整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走向十字架之前他的教训当中，他对门徒们的公开的教导当中最后的一个比喻，是关于最后的审判。最后的比喻是关于每个人的最后的结局，最后的比喻是关乎地上的万国万族的最后的终局。也注意32节那里提到约翰派伯牧师提醒我们说，耶稣宣称人子的荣耀，在这一个末后的比喻当中首先出现的是人子的荣耀，首先出现的是但以理书第7章那里先知在预言的有一位仿佛人子的要驾着天云而来，那个荣耀的降临。那我们必须要在末后的主再来的荣耀当中来理解山羊和绵羊分开的比喻，何等的荣耀。如果说大自然的荣耀已经令我们叹为观止，造化之功，或者中国人说鬼虎神功，大瀑布、大峡谷、哈雷彗星、浩瀚的宇宙，或者是白雪覆盖的高山、繁星密布的星空、珠穆朗玛峰。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分享，他认识主之前，他不断的寻求，他很痛苦，他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有一些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呢就流行一种寻求人生意义的方式了，就是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所以他去了一趟珠峰的大本营，希望去攀登。那现在呢，现在是那一位孕育了这一切，创造了这一切，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起这一切，又在我们的败坏和堕落当中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神，他的降临，他的荣耀会令这一切呢都失色，会令这一切都黯然失色。而耶稣宣称 他将在这样的荣耀当中降临，而且所有的天使跟他一起倾巢而出。天堂将没有一个留守的士兵，天堂无人防守，这意味着前方的胜利是如此的完全而彻底。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希特勒已经自杀了，如果我们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士兵都会扔下枪，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敌人呢，不需要防守了。那么在创世纪的3:15，耶和华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从那个时候以来，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属灵的战争的状态。这个战争的状态，耶稣在这里在橄榄山向着他的门徒宣告，整个宇宙的战争状态将在他的荣耀的降临当中结束。耶稣宣称他的再来将是名副其实的和平的君王，他将带来整个宇宙的和平，也带来今天很多的学者喜欢讲的这个词，叫做历史的终结。所以这一切是否激动你的心？耶稣将坐在那荣耀的，唯独只有他能够坐上去的，整个宇宙只有那一个荣耀的宝座，他将在上面统治一切。这个比喻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并不是两种人的不同的结局。这个比喻的焦点，如同福音书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所有的行为一样，仍然在他自己身上。耶稣将统治一切，耶稣将统治一切，他的宝座要显在人间，他的判断何其公正。这才是福音最伟大的，这个末后的福音、末日的福音最激动我们的地方。以赛亚书42说，你们的神作王了，你们的神作王了。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败坏，我们活在其中，我们这些基督徒生活当中仍然充满了各样的困苦、软弱、无力，是因为神作王的那一天，身体完全得赎的那一天，秩序完全恢复的那一天，道德完全得胜的那一天还没有来到。然而耶稣宣称，万族都要伏在他的面前。历史上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画面，就是列国的总统也好、主席也好、国王也好、首相也好、总理也好，一切的大大小小的公司的董事长都要出席，都要说耶稣是主。耶稣宣称他的再来将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万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列王必在你如旭日出生的光辉中行走。然而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呢，其实26:1-2就是整个橄榄山讲论完了，马太福音的每一段讲论完了，都是接着这样的一句话，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26:1-2，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各位，我想说，这才是这个比喻，或者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焦点。所以我要分享两个焦点呢。第一，是人子的荣耀。这是指到基督的第二次来，这是我们理解末后审判的焦点。第二是人子的十字架。这是直到基督的第一次的来，首先是关乎他，然后是关乎我。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末日的福音的焦点。他如何，我便如何；他是谁，我就是谁；他走什么路，我就要走什么路。这才是区分绵羊和山羊的关键。他已经复活了，并且他要再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是否会影响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呢？我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于 他们知道 有末日，他们知道 有最后审判， 他们知道 有将来的死而复活。是的，我们相信这一切，可是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这些都被推迟，这些都被延后。好像你有一个记事本，然后有一件的事情呢，哦，这件事情是3年后安排的，还有一件事情计划当中是5年后的。所以关于末后的那个审判，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这件事情是几十年以后，是未来的一件事情，不影响今天。然而希伯来书13章13节那里说，让我们那些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的人，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我要借用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来理解这个山羊和绵羊将要被分开的末日审判的比喻。希伯来书的1章1到3节给了我们一个末世论的框架，就是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列祖来晓谕我们。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这是来理解整个人类堕落之后的上帝掌管的宇宙历史的一个大的分期，是理解上帝的救赎的背景，也是理解我们自己，甚至理解今天我是谁，今天我要干什么的一个前提。那在20世纪教会当中，有许多把福音矮化为一种道德的追求和社会的行动的人，十分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比喻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神学需要来解释啊，却有许多直接的对穷人、对苦难、对处境的关怀，要求你关怀，奉我的名接待一个像一个小子的，给他一杯水的，这人不能够不受赏赐。他给人的印象呢是说，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信耶稣的人，就是要关怀、怜悯我们身边的穷困人，关怀怜悯这个社会，服侍穷人，就是服侍基督。这是对的，但是对一些强烈的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与拣选的改革宗神学的人士来讲，他们又有一点点不太喜欢这个比喻，或者有点害怕这个比喻。就像当初的马丁路德，他看见了那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他说他变得好像有点不太喜欢雅各书一样，因为雅各书乍一看好像是在强调行为称义哦，好像行为很重要哦。那么在这个比喻中，耶稣似乎将两种人的最后的结局极其强烈的聚焦在一个外在的道德的行动上。我渴了，你有没有给我喝？我饿了，你有没有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有没有给我穿？我下在监里，你有没有来看我？但是我要说，这段经文呢，并没有宣称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主义的福音，或者一种道德主义的解放神学。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强烈的特征在这段经文中，其实是在20世纪的社会福音或自由派神学的圈子里面不太会出现的话题。那就是第一，人子在他的荣耀当中的降临；第二，就是那一位荣耀降临坐在宝座上的人子执行对每一个人的最后的审判。让我这样讲，各位，你们来到美国生活， 其实不用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都深受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在某个意义上这个时代的文化是由美国的文化来代表的。这是一个强调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时代。那么耶稣的这一个故事宣称，每一个人在终极的意义上，在上帝，在他的救主面前，都负有终极的道德责任，最终都要向上帝单独的交账。虽然万族都要受审判，但是万族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要单独的面对他最终的命运。让我这样讲，这个挑战了我们，更新了我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每个人都要在末日的审判当中单独的受审。你说，哎，他们还没有来。你说，哎，我等一下，我老公。不，神说，神的目光只看见你一个人，说，我现在只问你。这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末日审判才造就真正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不相信每一个人要独自的面对那一位上帝和那永远的个人的结局，那都是虚假的个人主义。那么第二呢，这个时代的文化也是一种推崇自我的判断和价值上的各种相对主义的文化。那耶稣的这一个比喻宣称，末日的审判在等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跑不掉。你不是在耶稣左边，你就是在耶稣右边，没有例外，没有人在他上边，没有借口。这就是终极的公义。无论恶人怎样走大运，无论好人如何遭灾害，末日的审判在等着每一个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公平，为着各种不公平的事情而心里面怨恨愤怒，却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上帝的终极的公平，那么他所宣称的公平也一定是虚假的公平。就好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人说，你对贪官的愤怒是因为你没有贪污的机会，你对世界上的各种，你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的社会的不公所怀有的怨恨和苦毒，是因为你在这一个财富和社会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成为优势的地位。让我这样讲，这个故事表明，如果没有那末日的审判，如果那末日审判的强烈没有塑造和影响基督徒今天的生活，那么这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没有彰显那一个在基督里已经实现并且还要再实现的那个公义。第三呢，我们的文化也是一个强调宽容多元和价值中立的一种文化。那么耶稣的这一个的比喻宣告，在信仰上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各种宗教殊途同归。不，所有人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包括共产党员，包括佛教徒，包括拉比，包括阿訇，包括道士，包括喇嘛，包括诺贝尔奖的每一个得主。而这几点都是二十世纪的社会福音，或者强调对社会对穷人的怜悯关怀的教会人士并不愿意强调的。神子的荣耀的降临和他的统治，以及对每一个人的最终的公义的审判。因此让我这样讲，这段经文并不是在教导我们道德行为将决定我们每个人的结局。理解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我们，仍然在耶稣的身上。最终审判的焦点不是行为，而是你与他的关系，或者说你与那个末日的关系，你与那一个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末后的公义和那一位公义者 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教会许多的教导者发现，我们对末世论的理解有一点偏差，或者说不够完整。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的基督徒把末世这一个神学的议题，在传统的系统神学里面，我们会讲神论，我们会讲基督是谁，我们会讲我们的罪，我们会来讲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是因着信心和悔改，然后我们会来讲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会来讲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成圣的这个生活团契，最后呢我们会讲末世论。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呢认为这个是在信仰当中的最后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把末世论的焦点过多的放在了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但实际上呢，旧约当中不断宣告的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旧约当中一个方面说，哦，那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子将在荣耀当中降临，人子将驾着天云而来。但是呢，旧约当中又有许多的经文说，当末日来的时候，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一位受苦的仆人，他来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甚至说，他不扬声也不喧哗，街上都听不到他的声音。五十三章里面说，他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拒绝了那一位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他们看到旧约当中对那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对那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他们看到了前面一种的描绘，说一定是荣耀的降临，一定是公义如大水滚滚，怎么可能是卑微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失败者的形象？那我们今天呢会看到说，圣经给我们的整个的末世观是我们来理解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旧约所预言的耶和华的日子，实际上包含着耶稣的第一次来到耶稣的第二次来的全部的时间，是一个完整的漫长的降临。耶稣的第一次来就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已经闯入了今生今世，神的国度已经进入了我们当中。耶稣被杀意味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末世，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也已经走到了尽头，除非你遇见那一位被杀的耶稣。但是耶稣的复活，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意味着耶稣的福音是一个末世的福音。十字架既是他拯救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信靠他的途径。 D.A. Carson 一位新约的教授说，十字架不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十字架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福音，而且十字架也是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方式，甚至是我们信这个福音的方式。我们之所以需要被救赎，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耶稣拯救我们的方式是隐藏他的荣耀，对吧？他降卑他自己，他第一次来是倒空他自己，就是把自己本来拥有的一切彻底的放下。耶稣用放弃来给予，他不放弃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因此复活的能力，末日的福音的一个奥秘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如今单单的透过受苦来彰显。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如果我们信那一位死而复活还要再来的耶稣，那么在他死而复活到他再来之间的这一个漫长的被称为末世的时代，对于你我而言，就是这七十年或八十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当出到营外，如他一样 担当我们的罪孽一样，去到城外追随他的道路，担当他的凌辱。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这个最后的比喻当中所说的，跟他前面登山宝训所说的是一样的，跟从我的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知道在今天，不但是在北美，即使是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背起十字架来跟随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都已经不再是教会所传的那一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常常我们不能够发现这一个福音与我今天的生活的直接而强烈的关系。然而这个故事所描绘的最后审判，就是这句话的落实，跟从我的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故事的焦点并不是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看你是否背起十字架跟从那一位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观察这个故事当中的三个细节。第一呢，请注意耶稣举到了一些事情呢，饿了的时候吃渴了要喝没有衣服呢衣不蔽体呢要穿，下在监里呢要来看我。请注意哈，他并不是在全面的描绘一种遵守十诫的生活，他集中在我们对困苦和卑微之人的态度上。换言之，如果全面的遵守上帝的律法是最后的审判的标准，那么我就会说耶稣所举的例子呢太狭窄了一点。但是这并不是在描绘一个全面的遵守十诫的生活，而是集中在对困苦和卑微之人的态度上。因此第二，这个故事当中主所给出来的审判的理由也并不是摩西律法，他不是说你这个被咒诅的人呐，为什么不遵守十诫，或者说来来来你这个蒙受祝福的人呐，十条诫命你样样都遵守了，所以进入神在万事以先为你预备的永生吧。不是，耶稣是以你和他的关系作为审判的理由。换言之，在上帝的律法和你之间站着一位中保，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不是在问，嘿，你跟律法的关系怎么样？你跟孝敬父母这条律法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关系怎么样？耶稣是问你和我的关系怎么样。因此接下来第三最令人吃惊的一个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山羊还是绵羊，无论是说啊要进入那黑暗当中哀哭切齿，还是说啊要进入那永生的福乐，这两种人对耶稣的审判的结果，尤其是对他给出来的审判的理由，都感到震惊和意外。这才是这个故事当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上了天国的人很震惊啊，我会上天国是因为这个原因。会下地狱的人很震惊啊，我会下地狱而且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耶稣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这里的核心不是你应该关心穷人，你应该关心穷人是律法所要求的，也不是你应该去改造社会去消除贫富悬殊。这里的焦点是耶稣竟然把他自己和这个世上最卑微 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最困苦，你的周围的人群当中最可怜的那个人直接等同起。你必须认识到这种等同代替就是福音的核心。还记得耶稣对走在大马色路上的扫罗所发问的是一模一样，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请注意，耶稣是君王，是王来审判每一个人，王怎么可能没有衣服穿？王怎么可能没有饭吃？王是给别人吃饭的。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政府说我们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王怎么可能被关在监狱当中？王是把别人关在监狱当中的，关在监狱当中的人越多，这个王越威风嘛。那还有王怎么可能被杀呢？王是杀人的，被他杀死的人多，哦，这个王越荣耀嘛。所以全世界每年有90%以上的死刑犯都是中国杀死的，然而耶稣却说那位荣耀的君王降临的时候，他会这样来问每一个人：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那些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这么做过？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见你渴了呢？请问耶稣在哪里饿过？耶稣在哪里渴过？所以他才把自己和饥饿的人等同起来。耶稣在哪里赤身露体？所以他才把自己跟赤身露体的人等同起来。耶稣在哪里被下在监里？所以他把自己和下在监里的人等同起来。他在旷野中饿过40天，他不但在旷野中渴了，他在十字架上也渴了。他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主啊，你曾经在哪里被下在监里呢？在耶路撒冷，在大祭司和罗马总督的政权下。所以你把自己和那在一切政权之下被下在监里的人等同起来。所以你把自己和那一切文化和环境当中的那卑微和饥渴之人等同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相信，除非你真相信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承担了这一切的饥饿、衣不蔽体、疾病、困苦和死亡，否则你不能够理解这个故事，你不能够理解主对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福音的奥秘就是主自己的降卑，主将自己与卑微困苦之人完全等同起来，成为他们的样式。耶稣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样式，没有成为大学教授的样式，没有成为贵族祭司和大明星的样式，他终其一生成为贫穷苦弱流浪受苦饥渴的样式。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成为企业家、大学教授、专家、金牌销售员或者大明星、专业人士，在你们的教会当中你们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耶稣不会用你是否成为企业家、大学教授、中产阶级专家、专业人士、大明星、金牌销售员来审判和衡量你。你成了这样的人物很好，这丝毫不加增福音的荣耀。你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你在一群老同学老朋友的亲戚的面前好像没有混个有头有脸来，或者你回家去看到你原来的老同学没有你混得有头有脸，那也丝毫不减损福音的荣耀。让我这样讲，当那位荣耀的人子从困苦羞耻当中被高举起来的人子再次降临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女们，他随时会来哦。他的儿女们应该在干什么呢？当然在上班啊，在教会服事啊，啊，这看电影啊，啊，这些神没有说是不合法的哈，但是他们应该在看顾穷人，他们应该在怜悯那些没有衣服的、没有食物和没有房屋的、被拆迁的、被冤枉的、被囚禁的、被杀害的、生病的、身体有残疾的、行动不便的、精神心灵有创伤的、在婚姻当中被抛弃承受苦难的、在社会当中被排斥的、还有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会写字的、不会说话的、在人群当中没有发言权的。如同箴言31:8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因为在福音中，耶稣把自己和他们等同了起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与最卑微的人等同。那么现在这个故事的焦点在这里，耶稣用他在福音当中与卑微困苦之人的等同和代替，来测试你是否真的相信和跟随他。那就是说，如果你真信耶稣等同自己、替代自己与那些瞎眼的、缺腿的、穷困的和受逼迫的人，那么你看待这些人就如同看待耶稣一样，你对他们的态度就反映你对人子耶稣的态度。举个例子哈，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面啊，常常有一些人受了一个很大的恩惠，就留下一个信物给自己的恩人，说以后你可以叫任何一个人来找我，只要拿着这个东西来找我，他就可以要求我做任何一件我可以做得到又不违反江湖道义的事情。好，现在这个比喻等于耶稣也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你信我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吗？你信我为你担当了你一切的罪孽与刑罚吗？如果你信，以后我会派一个人来，他的身上有我的信物，他拿着我的信物来找你，你要接待他如同接待我一样。你坐在他身上的事就等同于坐在我的身上，无论那个人看起来如何其貌不扬、很自卑微，让你感到很没有面子，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你拒绝他就是拒绝我。而且丑话说到前头，我就是故意，我很有可能哦，故意派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来找你。那你想，在江湖上，如果你拒绝呢，那个以后拿着信物来找你的人，你只是拒绝了他呢，还是拒绝了那位曾经舍命救你的恩人呢？耶稣说，这就是末日审判的标准，焦点不是你的这个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你给穷人吃是对的，你给穷人喝是对的，但是审判的标准并不在于你做这件事情本身的道德价值、本身的义，而是你的这个行为反映了你与耶稣的关系，你是否相信他。那我还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两点。第一呢，我要特别指出啊，这并不是单单对全职传道人的审判标准，而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审判标准。如果你说，可我工作很忙啊，需要加班的，在这边生活不容易的，那主日来教会敬拜已经很不错了，平常你要我有很多教会的服事不太可能的，我怎么可能在主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正在干这些事呢？我哪来的时间帮助穷人呢？我又不是 NGO 的志愿者或者教会的全职工人，我是 full time 的公司的职员呢，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不太公平吧。那也有人会说呢，现在有另外一种教导，其实呢，我上班，我赚钱，我当老板，我就是帮助穷人啊。今天有一种理论讲说，你赚钱赚得越多，你帮穷人帮得越多嘛。 甚至你打烂了一块玻璃，对不对？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啊，你让一个临时工有了活干，你增加了玻璃厂的生产量，你让今天一个刚刚上班的小姑娘又卖了一块玻璃出去，整个社会的 GDP 增加了大概200块钱。那所以就算你打破一扇玻璃，你都有帮助穷人的。所以努力做一个富人，你就是穷人的福音。所以呢，以前中国人说，哇，毛主席养活了多少人，是吧？那现在我们说，你看马云养活了多少人。如果你这么想呢，啊，你说，哎，对啊，对啊，我也算是啊，见你饿了有给你吃啊，因为我开餐馆的呢，我也是渴了给你喝啊，我又卖饮料的呀，我有见你客旅，对不对？因为我当老板呢，我赤身露体啊，我卖衣服的啊。和见你病呢，我卖药的呀，或者在街里来看你哦，只有这个好像有点靠不上，对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说，不要自欺。福音乃是一个末日的福音。这一段的故事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错的社会环境当中的基督徒，挑战我们一种健康而强烈的末世观。你干任何的工作都是末世性的，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你生活的目的。行公义，好怜悯，借着你的工作与你的主同钉十字架。耶稣在这里宣称，他不是用你的业绩，他不会用你的成就和你的身份来审判你，他会不厌其烦地问你，我饿了，我渴了，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你在哪里？所以第二，我要特别提醒的第二点，无论你是不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大学教授、金牌销售员，主衡量你的标准与你的职位无关，因为他提出来的是一个一视同仁的标准。这意味着，无论你在一家公司里，你是总经理，还是这家公司最低的清洁工，你若信耶稣的福音，你这一生的价值都是从你对穷人的态度来衡量的。你有没有为他们受苦？在你的这一生，你有没有与哀哭的人同哭？你有没有与受捆绑的同受捆绑？你是在躲避这一切，还是在与主共担这一切？耶稣不是在注意，不是在数量和一个程度上来衡量你，说你做的多少啊，做了多好啊，而是问他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产生一个人生道路和你人生价值的彻底的扭转？这个扭转将表明你是否真是他的门徒。整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没有今天很多人讲所谓信徒与门徒之分，这一个最后的审判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没有信徒与门徒之分。信耶稣的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就是跟随他，效法他。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等同和替代于卑微与贫穷，我们就看那卑微和贫穷如同是看见主所做的那一个救赎的工作。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整个是一个末后的世代。这个故事要求你相信一个末后的福音。这个福音宣称，对今天现代人来讲很难的一点，是因为这个福音宣称这个时代的短暂和没有价值。这个故事提醒你，这个故事挑战你，你人生当中的所有的问题，你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软弱，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过于高看，是因为你过高看了这个世界和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因此这个故事要求你的人生，是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个故事要求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末日性的人生。 这一个末日性的人生的特征，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以一种受苦的方式去参与灵舍的受苦，去参与我所在的族群的受苦，去参与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受苦，去分担他的苦难，好叫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从我们担当苦难的能力和我们心中的喜乐和盼望当中见证出来。所以有两种人都在做好事，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是福音的公义远远的超过做好事的，就是行律法本身的公义。基督信仰是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的，也是吸引这个世界的。基督信仰不是远离那些不信的人，而是被那些不信的人吸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信耶稣的人被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所吸引，信耶稣的人看见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他在他的内心呢会远离这个黑暗，但是这个世界的黑暗又会产生一种吸引他进入这个黑暗，进入这个世界的麻烦，进入这个世界的苦难，而不是躲避。所以基督信仰也吸引那些不信的人，甚至是那些不赞同你的人。但是宗教化的人呢，宗教化的人是与世隔绝的，连他们的善行也是把他们与这个世界之间分别出来。这些人非常非常的远离那些不赞同他们的人，这些人的存在包括他们的好行为的存在，增添了其他那些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是优秀的，所以他们在道德上的优秀，那些高深大德的存在贬低了其他人的人生意义。他们的道德并不能够使他们与那些不道德的人联合，而是促使他们与那些不道德的人或者不如自己道德的人分离。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耶稣基督要我们如羊进入狼群，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内心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外面却被这个世界吸引，不是被这个世界的繁华吸引，不是被这个世界的优秀吸引，被这个世界的苦难吸引，被这个世界的肮脏吸引，被这个世界的软弱吸引，被这个世界的黑暗吸引。吸引的意思不是跟他们一样，吸引的意思是带着光进入其中，吸引的意思是带着盐进入其中。所以让我总结一下，耶稣最终走向他自己的加略山，走向他自己的哥哥塔之前，他给了门徒一个最后的令人震惊的比喻。耶稣让我们看见了加略山的爱，这是整个世界都没有的一种爱。耶稣宣称这是天国的门徒，这是信他的人身上最显著的标记。这个标记同时是一个末世的标记，如果你的身上有这个标记，耶稣就借着你向这个世界宣告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所以你的存在好像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一个倒计时的计时器，你的存在也是一个将要来临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倒计时的计时器。加略山的爱就是因着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穷乏盲目罪恶和羞耻的主，而在今生的一切患难和缺乏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挑战你，那是主耶稣基督如此的挑战你去参与基督的受苦。耶稣对你的将来的永远的最后的评判的标准是你的身上有没有加略山的爱，就是问你的身上和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如果你的收入比其他的人收入高，那么你的身上如何呈现十字架的印记？如果你的身体比其他的人身体健康，那么如何衡量在你的身上看见十字架的印记？ 十字架的印记绝不是和总经理大明星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来的，绝不是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而是在人们甚至是自己饥饿困苦伤害和软弱绝望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只有在那个时候，好像中国人说的沧海横流方显圣徒的本色，只有在那些时候，你和你的生活的关系，你和你的邻舍的关系，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就反映了你与基督的关系，而你与基督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永恒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每一位离开今天的苦难的中国，雾霾深重的中国，专制的中国，而生活在这里，不是因为你们要逃避你们身上的受苦的印记，不是要逃避你们身上的主对你们那一个末日的福音和门徒的呼召。让我用一个教会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位被称为都尔的马丁啊，古代社会都是用地名，来自都尔这个地区的一个马丁，他是罗马的一位士兵，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不知道，也许就是一月份，当他进城的时候，有一个乞丐拉住他向他求施舍。马丁没有钱，身上没有钱，但是乞丐却冻得浑身发紫而颤抖，马丁只能够把他所有的给他，所以他脱下他身上那一件破旧的有点磨损的罗马军团的军服，就是他的袍子，割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披戴在那个乞丐的身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天堂，他梦到所有的使者，天上的使者倾巢而出，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当中，主耶稣在荣耀当中向他显现。但是有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就是那一位显现的荣耀当中的耶稣，却穿着那一件半件破旧有点磨损的罗马的军人的袍子。有一位天使呢，就问主说，主啊，你为何要穿上这件破旧的衣服呢？是谁给你的呢？耶稣温柔地回答说，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马丁就是耶稣在这里要区分的山羊跟绵羊的末日的审判当中，要进入那万事以先为他预备的永生当中的人。马丁并不代表最好的基督徒，马丁代表的就是基督徒。马丁代表的是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这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在你的生命中，谁是那一个乞丐呢？整个中国像是乞丐吗？整个美国社会，那些越来越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但却拥有财富的人是乞丐吗？如果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们在十几亿的全球的华人里面拥有比大多数的人更好的经济条件、环境、住房、食物，然而你们的身上却没有十字架的印记，那就是你们的身上被主弃绝的那一个审判的记号。如果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成为了你们在主的里面因为晓得他复活的能力 所以你们的生命中有了为主受苦的印记，为了为福音而奋心的力量，有了一种把这一切分享给人，分享给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分享给那些失丧的灵魂的加略山的爱，那就是你们身上得救的记号。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彰显你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主，就是借着那受苦的教会，借着那边缘的教会，借着那受逼迫的教会，而不是借着教会荣耀的时候，而不是借着教会成为 全社会最有财富 的社团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在这200多年的中国的历史当中，主，你借着那一代一代的宣教士，你借着那受苦的教会，你借着外在的社会环境 的艰难，你彰显了你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孩子，祈求你在这里，在加州，在美国，在这边的华人的教会当中，在千象城教会当中，也同样的，主啊，同样的显出你死而复活的能力来，将那一个末日的福音，末后的福音彰显浇灌充满在你所爱的这一群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一个主啊，你饿了他们给你吃，你渴了他们给你喝，你衣不蔽体，你病了你下在监里，他们与你同在的那恩典的记号，那十字架的能力，求你以此来复兴这间教会，因为这是唯一的你的教会复兴的道路。愿你以这样的能力来充满这间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充满兴起这间教会当中凡你所爱的人，为你的教会大发热心，为神的国度大发热心，为着在中国和在万族当中，在美国的主啊，教会和福音的兴盛，摆上他们自己的时间，摆上他们自己的金钱，摆上你所白白赐给他们拥有的一切。感谢赞美主，听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